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在皈依法心和听法的一些如理如法听闻的一些上面稍稍的做一些思维。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之前所讲的月观菩萨的菩萨戒二十颂的里面的他胜类的内容啊，就是他胜罪、他胜的这种过失这部分里面呢，就是基本上，以前我们有这个在发在微信上的那个总结一样，这样做了一部分的解释。这些部分呢，基本上作为受持菩萨戒的人来讲，应该说就是。常常记得比较好，因为修行的时候呢，有基本的这个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一些界限。这些界限里面呢，他胜罪的这个界限是很重要的，因为属于根本戒。而且这部分呢，就是说有时候还就是虽然是入大乘的法，然后修行大乘的道，但是常常不是那么重视戒本身。或者说只要有一颗不舍众生的愿戒就可以了，就是做一种的基本的一种的要求，没有说跟就是稍微深入一点的要求啊，细致一点的要求，这方面有些人重视，有些人不太重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事实上面我们应该最起码就是说菩萨戒的这个部分就是应该熟记于心，这个是好像是感觉是最起码的一种的要求，是吧？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稍稍的常常觉得修行不是修给别人看的，而是修给自己，然后将来能够利益众生，而不是看给利益众生这样子。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就是常常自己就关照自己的心，说有没有犯这些过失，如果有的话如何去就是及时的改善改变纠正，就这方面的是比较重要的。那在集学论里面呢，就是上一次我们讲到基本上就是这个我就是给大家稍稍的就是回忆一下哦，这个部分内容就是所断的他胜罪这个过失，这种的根本的过失当中呢，就分成这个就是说怎么样，很多种的分法吧。一类的分法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无著菩萨这个传承当中的这种四类，把它分为四条或者八条的这一类的一种的是其中一种分类。那另外一些是说最基本的，我们刚才说不舍众生的那种的愿界也那是最基本的，其次就是无著菩萨的在行持当中呢，就是说持这个八条或者四条的这个戒。那基本上这个是菩萨地论里面就是引自菩萨地论，所以基本上菩萨地论里面所讲的和这个菩萨戒二十颂里面讲的是就是一个，就是引用的是一种的方式来讲的。那 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说，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有些时候有14种加2种16个16条的一个算法，18、20条的算法都有，所以这个就是说，因为就18条和14条的差别呢，就是因为有那个大臣、无定罪、国王无定罪这两个有4条是重复的，所以实际上只有14条。加上就是按照三阶论，就是阿里班智达的这个三阶论的方式的话，就是不舍愿行菩萨戒，所以一共16条这样子的分法。所以如果算这个大乘无定罪和就是国王无定罪这个分别算18条加上2条的话，就是20条嘛，所以有时候称为20条。所以18加20加2，然后或者是14加2，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算。就引经据典的这些也是，就说像入菩萨行论里面的话有说到虚空藏经，所以基本上14条的这个内容呢，就可以从虚空藏经里面引用到，而且讲到如何在就是观这个就是念诵这个虚空藏经啊，或者35佛忏这些方式来去忏悔嘛。然后在梦中如果受到启发这样的话，在面前呢就是袒露，就发露忏悔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说就如果把它就是作为一条两条这样分开的话，就是这类的。就是因为我在这里呢都给大家稍稍引用一下那个这一些根本戒的部分，在寂天菩萨的集学论里面，就是学集论了、学集论里面有。然后学集论要再清楚的去看的话，就是去看龙树菩萨的集经论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就是说大乘集菩萨学论这一部呢，好像在原来的一些中文里面写的是法乘大师的著作，然后这个应该是一些那个当时的某一种的误会或者怎么造成的，但是因为有那个梵文原版后来出现了，所以说是那个寂天菩萨，作者是寂天菩萨，藏文版也有。所以这个里面呢基本上讲到之前我们上一节课里面讲到的这一些条目，所以我就是说这个部分的月观菩萨里面呢就是并没有就是全部引用这个所有的部分都引用过来的，但是因为上一次我们讲到了这个虚空藏菩萨经的14条加上不舍愿和行的2条戒一共16条，所以在这上面的引用集学论里面的这一部分的内容哦。所以说破坏三宝物或入戒子量，所以这个相应的有一些，因为原来的那个大乘集菩萨学论里面是这样的一个翻译，藏文的一些翻译过来的就是也有应该也是从梵文原版，应该是从梵文来的中文和藏文，但是翻译风格的一些差别，所以这些文字上面稍有一点点不同。所以说皆多三宝物说为他身罪，就是这个是一个。然后因为我现在在说的时候给诸位就是用了传统的大乘集菩萨学论的中文和藏文的两种翻译，所以我先把这个中文的这部分先读一下这样。然后第二个是谤正法罪，是摩尼所说，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呢，摄破比丘戒有比袈裟服或不听出家垂考系牢狱，所以基本上也确实稍稍的可能因为之前里面做过解释，但是这个大家意思容易明白吗？上一次说一个是戒夺三宝物， 有这个就光无定罪达成无定罪里面有的这个内容，然后就是说毁谤这个正法说为第二，佛说为第二。然后说到这个，因为就是佛法僧三宝，就是这个谤法罪，然后有这个接下来就是谤僧的这个部分，或者是伤害僧人的这个部分。说虽然说有比丘有过失，但是这些过失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可以其他人来指控，或许他有，但是不能够以那种有一些的宗教里面会有，也是他们就是觉得某一种的退失了某一种的信仰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呢，就是做了违背这个特定的宗教的一些做法了以后呢，可能当众就是做很大的惩罚，就是挨鞭子也好，或者是用石头砸的，甚至有这些嘛。但在佛门里面呢，如果比丘有犯戒或者是怎么样，他有一系列的这种方式来，不能够其他人就是集体审判，或者是说大家就是让他那个就是夺他的袈裟呀，或者是用手或者工具来就是捶打之类的，或者是把他们监禁呢，当然不能取他们的性命，当然就是还就是说一般的这种没有，就是说让他们说啊，你从此以后不能当和尚，没有那种的权利，就是彻底开除他，这样子就是做和尚的这个权利。寺庙里面有一些特定的这个程序，走完以后有开除的一个程序，但是说一般情况下普通的人没有那种就是审判的那种的权利，就这个部分。所以这些呢，就是其实已经包括在之前讲的上一堂课讲的里面的，也已经在里面了。然后就是造作无间罪啊，这个上一层课已经讲了，就是造作无间罪，幼稚或邪见，这就是支持邪道见，这个也就讲了这些内容。但是因为是根本戒很重要的缘故呢，我们说到的时候，大家再一次应该就常常想到这些事情。比如说无间罪里面我们说的一样，杀父杀母杀阿罗汉佛身出血，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发生的事情，但是破和合僧的话就比较危险。任何一个团体，不论是寺庙或者是道场里面，容易有因为这个怎么讲呢，某一种的烦恼而产生离间的行为，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不论是就是当面或者是背后离间，但是常常自己以为就是也许不一定那么清楚，所以这方面呢需要就是留意。无间罪里面最比较危险的其实是破和合僧的这个部分。然后第五个就是颠倒见，邪见这个部分，就是说无因果来前后世，业因业果，没有三宝解脱到这方面的一些，就是对于这方面的理解，就是完全的错误，但是很固执的话，那可能就是堕入到这方面。然后因为很多人作恶，很大恶的恶，比如说一个国王要发动战争这样的话，他会想说如果他诚信因果，作恶就是将会受到很严重的这些恶果，那这样子不仅是此生来世也会受苦，这样子呢他不会说轻易的发动这些，但是如果他把这些屏蔽掉，完全不相信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说只考虑当下的现在的今世的有些一些利乐得失，这个不一定都能够就是很清楚的了解这个部分，但是就是只考虑现世的这个倾向性比较重。然后第六条，击破坏居落，此名根本罪是圣尊所说。所以这个就是前面的六个，毁坏居落啊，就各种人居住的地方主要为主的， 当然就是动物不这些大规模破坏栖息的那些地方，这些的话也是很大的这些过失，就是如果以前的话，你就是伤害人的地方也有伤害到动物，就像骑马呀、牛啊，或者是其他的骆驼呀，就是什么，所以这个呢，就是佛说圣尊所说，是圣尊所说这个上面的这些部分。就是国王大臣的五定罪这个部分那为主的一些内容在这里面。然后就是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之前我们这个在那个龙树菩萨传承的菩萨戒的那个部分的里面的内容啊，就是跟这个是相应的。其实在上一次我们没有专门的念诵这个就是集学论里面的这个内容，所以今天呢，为了大家以后可能有这个学习集学论的一些因缘呢，大家就是应用一下这个部分的文字。但乐谈空性，实无自知，实子无知无觉知，就是这条戒里面就是说，对于没有准备好的人讲空性的法呀，这方面的就是心还没有得到就是相应的这个就根器，然后对他们说这个法的这个部分，摄诸佛之中不修正觉道，然后这个就是让他们在这个大乘的菩提道上就是退转的这种的，因为你的原因是就是说这个种种大乘的道也不好，就是没有那么好，你应该就是先自己就解脱就好了，就这方面那种让别人退转。舍死别解脱，悉如大乘果。所以说就是主要是让他们舍这个别解脱戒啊，或者是这方面说啊，你已经住了大乘了，其他的那些都小乘的戒都不重要，无所谓。应该不是这样，就是说外内密的这种都要持这个三戒，这三戒论里面就讲的比较多，很清楚这个整体的一个结构。所以说不能只给别人说就是别解脱戒则这个很不重要这样的。那有些人可能是说又有一种倾向性，说可能就是说别解脱最主要，其他的不重要，那这个也是另外一种。但是这些里面应该说这些戒呢应该就是由于它的一个圆满的受持的方式。然后又令诸学人不断于贪执，乐享他人钱。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这持戒的，比如说何必这个给别人说何必要持戒呢，就是发菩提心当中呢，就是说应该不让别人舍弃这种的小乘的修学的道路，这个声闻缘觉这一种的声闻缘起识这种的道路，所以说让他们必须说应该受持这个大乘的道修道这方面，就是我们说的轻回手持生缘者，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给别人说生闻缘觉真好像不能断尽这个烦恼，就是早早的别人根器不相应，就是这个好的特别的菩萨戒的地方呢，你就是说他们本身也基于过去的一些善根慧根因缘的情况下，他自己就是说入大乘，或者是说从这个就分别解脱戒的为主的这个有些社会啊，南传佛教啊，比如说你去斯里兰卡这样的地方，然后去刻意的在那边就是说这个小乘和大乘的这个差别很大呀，好像就是你们手持千年的这种的小乘的道呢，并没有那么殊胜呢，或者是这样讲的话，那就是说刻意的要让他们转为这个大乘的这个很新很机械，方法呢比较笨拙，然后引起其他人的反感，他们觉得就是有那种各种各样时间的考虑而不接受，所以而且造成一些反感啊这类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称扬自己的光有他于他人光获其利养，所以这个就是赞说自公的为利利尽故或者是利养这样子然后来就是用各种的方式，就好像有现在讲的直接诋毁的方式，还有一些是故意的，就是赞颂而诋毁的那种的方式。总的来讲，有现在网络或者其他方面有一种什么捧杀那种说法有吗？就是心里面有一种的烦恼，或者是这样的话，哪怕是用字遣词上面说这样那样，都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十二呢，或复邪妄语说，我的圣人。所以这个就是自己没有修正的情况，真正没有正道的情况下说我已经有无神法忍的这些成就啊，就是然后就是上人法妄语的那种的状态。所以然后第十三个，或者伐沙门故去三宝物犹如是取矣。所以这个那就是说就惩罚这个出家人呢、啊、给他们罚款呢、啊、或者是说本来是一些施主做的这个供养啊，或者僧众啊，或者是就是特别的这些善知识或者是某一类的。那我们才说到，就是上一次讲到这个僧的一些概念，有四众，或者是单独有这个就是见性的这些成就者这种种嘛。还有一些是就是四方的这些僧人，作为菩萨的那种得道或者是得地的这种的来讲的话，就是没有男女的这个，或者是说出家在家的差别，就主要是这个。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那把他们的这些呢，就是以某一种的方式就是夺取这样的一种的方式。然后十四就是制定某一种的这些，就是复舍奢摩他或行法比丘于所爱受用是名根本罪。就是让修行的人呢，就是因为你的一些原因呢，就制定各个很多不太合理的规制，让他们就是失去修行的那些机会，或者说他正在修行这个禅定，那该他的就是得到的寺庙的支持呢，就是没有得到，就是寺庙里面有这个某一种的他们的这种供养的时候呢，就是把它一部分分给这个讲经院，一部分分给这个禅修院，有些呢就是长期在这个寺庙当中呢与寺众结缘呢、啊、或者是去做这个特定的一些仪轨仪式啊这些，那这些时候呢不能够只是出面的人得到，而背面呢就是进修的那些人应该得到相应的这个事物啊，或者最基本的一些支持。如果这制定的一些规制不好，那这样的话就会受就是怎么讲呢受影响，修行的人还是要吃饭，还是要这样子。所以说就是舍弃这种让别人舍弃禅修尤其就是像进修的这种的正主主财宝会是读诵者，就是那常常在别人家里面念经啊，或者这种的比较，就是因为接触比较多，容易得到会是此诸根本罪啊，就是说这些都是那个是名根本罪，或者这个集学论里面讲的因堕大地狱又虚空藏菩萨注意力佛前宣毁梦中舍菩提心。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这些用我们以前的总结的语言来讲的话，就是说供养三宝回入及被舍谤毁于正法，迫害僧侣是欢俗造作五种无间罪， 导致邪见毁因果，毁坏国，国义，就是聚落舍，宣身空理于浅会，令人退菩萨道，世人舍其别解脱，轻毁持戒持守身缘者，自赞毁他，徒尽力，虚妄夸言自证果，受取道子三宝物，乱不归止损饶益。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虚空藏经里面的这十四条在这里。然后这个愿心的部分呢，那就这里主要是说讲到这里以后呢，十四条以后呢，说持诸根本罪，这些是过失是根本罪。持戒有成就解脱，然后来修行的话，就是持戒修行的时候呢，能够获得佛果，因为达成就是不仅是能解脱，还能成佛，是吧？以这种的角度来讲，但是说如果手持自己入了大乘的门，受了大乘的戒，这样以后呢，就是有很多可能就是毁坏，然后又就是筹补这样子。但是如果有很多的原因呢，就是一直都毁坏，所以毁坏到最后就是下堕，这个也可以下堕，因为本身有这个自信罪、佛智罪里面犯这种佛智罪，里面有，尤其是我们在这边讲到，就是说菩提心，和这个邪见这些的话，基本上只需要一个这样的念头，当下就可以舍这个根本的戒，所以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情况。所以呢，《虚空藏经》里面提到的十四条他胜罪当中呢，就是后八条，尤其是触发菩提心的这个菩萨呢，容易就是犯，就是所以说，《经学论》里面有讲，就是说，此诸根本罪是大地狱因，是吧？对虚空藏前呢，就是梦中当会出，所以大家念金刚萨埵或者是三十五佛忏或者是虚空藏经这些的时候呢，祈祷以后就悔罪的一个，其中一个就是说梦到菩萨，然后在菩萨面前发露忏悔，来忏悔忏尽这个过失，以这种方式。所以因为我们说到这个发这十四或者是十六条戒这样的时候呢，或者我们刚才讲了十八或者二十，有各种的算法了，但是就主要我们就是在这里讲这些了。因为说在犯这些戒的时候呢，这个其中的就是这样说，上品、中品、下品，我们说三种的缠缚的这个差别嘛。那这里面呢，就是上品的这个缠缚，意思是说，某一种的过失，其中这十六条当中呢，你正在做的时候呢，某一种做的时候呢，就是会重复的去做这件事情。比如说自赞毁他，或者是其他的某一类的戒，尤其我们说到后八条的时候，就是说，身宣空理于浅会啊，是吧？然后令人回退菩萨道啊，世人舍其别解脱，轻会手持身缘者，自赞毁他，徒离尽，妄语夸自证果，盗取三宝子，受取盗子三宝物，发布归之孙饶义，或者是就是这一类的。所以这些犯的时候呢，就是反反复复一直在犯，就是犯的时候就是出现这个频率比较高，然后犯了以后呢，好像说这并没有内心当中有很大的这个惭愧的心，就是说一般来讲，就是犯之前呢，有某一种事情正要犯的时候，有些是很快的，可能就是几秒钟，是吧？或者是很快的。但在这个犯之前呢，有一些有那种警醒的能力，说自己观察到自己相续当中的烦恼，然后 了解到外境上面没有这个敌对啊，只有内心的这个烦恼是需要对峙的，所以就想到说，自己是一个菩萨道上受戒的人，然后如果对此破了以后，对别人有这个损恼的话，那就是别人也会觉得就是受到了伤害，或者是这类的，所以这个当中呢，有惭愧的心呢，就是自己摆正自己的那种身份，然后这种叫忏愧的时候，就是说做了不好的事以后给带来的那种不好的影响或者后果，所以于此呢就是愧对别人了，所以别人也会指责，这样的时候也会内心有这个回馈啊，忏悔啊，或者是后悔啊，就这方面。然后那如果是说就是上品的这种的禅缚当中呢，就是说不仅是反反复复的做，没有惭愧的心，而且还乐此不疲一样的，还觉得是一种功德。好像就是，怎么讲呢？常常喜欢这样做啊，觉得这样做没什么过失，所以把就是这种的过失呢，就是甚至看作是自己的一种功德，或者是说至少是不见这个是一个过患，所以这样子的，就是具备了这种。反复的这个现行这些做法，然后再一个没有忏悔的心，然后而且反而相反的产生了一种好像就是习气啊，就是经常喜欢这样做，然后做了以后呢没有见到自己有什么过失，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就是讲的上品的这种的禅缚，有这四种条件，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十六种当中，或者尤其是后面的这些当中呢，的国王大臣的很多活动的话，那个别的人有这个，就是可能会犯，但是国王大臣里面的其中的部分，像我们刚才讲的，就特定的一些还是会有的，有一些就是说，本来好好的在修行佛法，可能就是受一些外道的书籍啊，或者是世间的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人的这个说法呀。然后好像就是有产生了某一种的邪见呢，这些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所以主要是后八种里面呢，就有这些具体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呢，要内心当中去观察自己的行为当中有没有这个上品禅缚的这个就是过失，所以中品的禅缚的时候呢。就是说就没有见到自己所做的一些事情呢、是一种的过患，就菩萨戒的这些戒条破的时候呢，就是他生罪这种过患犯的时候呢，没有觉得这个是过失过患呢、这个条件为主，只要有这个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只要这一条就可以，如果不具备其他的部分，那已经是一个中品的禅缚，那如果再加上其他的部分，比如说反复的犯失呀，或者是说没有惭愧的心啊，或者是就是这样的话，那当然它属于不满足四条，但是只要有一条，就最主要是只要有一条就是没有见到这是过失这一条，因为没有见到过失的话就不是容易改正的，没有办法就是自己觉察到自己内心到这是一种过失，所以说做知道是这是一种过失的时候呢，就是说立刻就会内心当中想到就是克制，那在这个没有克制住啊，这样的话也会内心当中就是作恶的时候程度会减轻，那作恶以后呢还会就是后悔，但是说就是一旦没有这个你认识到这是一种过失的时候呢，就是这种禅缚就已经变成了一种中品的禅缚，如果再加上其他的就是一条或者是两条都还是在这个就中品的禅缚的当中，所以说这些呢那里面最严重的就是以 过为功，或者是不见过患，就这个过失，就这个没有的话，其他的忏悔啊，就是要停止反复的犯啊，或者是说情颠倒的这个爱乐上面产生一种喜欢啊，这方面的话要改变扭转的话，就是没有眼睛没有办法往前走一样，就是比较困难。那下品的忏悔呢，就是说如果有就是数次或者是数数现行的这种的不断的频率比较就是反复的发生这样的行为，再加上没有什么惭愧心，然后就是说有喜欢颠倒的一些上面以恶为乐是吧，就是某一种的这些，但是这些发生的时候就是没有第一次，就是说这个还是见到了过失，所以见到过失的这一条，没有见到过失的就是说它已经是最严重了，所以见到过失以后哪怕是犯其他的几种但是还是属于这个下品的这个缠缚，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犯的这种过失他生罪。这个我们在就是这些缠缚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以前也讲过，因为有些是说没有认真的学习学处，没有学习戒学，不知道什么是戒，也不知道什么是犯戒的界限，什么样的一种的对境心态行为结果上面才犯这样的过失，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不满足哪些条件，有细微的一些方法嘛。那有些看起来是一种犯戒的行为，但是内心当中发心特别清净的，也有可能有这种，像我们以前个别状况，也就是菩萨内心当中是清净的，但是行为上面可能表现出来的好像就是有其他的，这些是另当别论。所以但是每一个人都要内心当中呢就是自问自省啊，就这个很重要。悔犯的因上面呢就是说不知道而犯的，就是说没有好好的学习，也就是戒学，就这个部分。那这种的也比较多，就是犯了也不知道，没犯这些应该怎么吃，应该怎么对治，也不太清楚这种。还有一些是放逸而犯，就是说虽然知道了里面的内容，但是这些好像就是给别人讲的，不是给我自己讲的。然后说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有一种怎么讲呢，有学但是不是那么深信的，然后产生一种的放逸，这样犯。那另外一些呢，就是知道，也就是说真正的也信，但是因为烦恼多而犯，就是习气难克而犯的这种，就是眼看着某一种的烦恼起来了，起来的时候也知道这是不好的，但是说好像又就是滑入到一种老的习惯了的那种上面了，就是一旦情绪左左右右一下，就是没有把持住就又犯了，所以另外一个就是不敬而犯，没有那种的就是对法上面没有恭敬，修道上面没有恭敬心，自己原来就是我们所说的受持菩萨戒的时候，应该在就是自己敬重的一些善知识面前受，那受了以后自己有一种的就是好像就是得到戒体，然后因护戒如母那种的心，但是如果变成一种不恭敬，没有那种我们刚才讲的知道这是自己是一个从此以后是一个持戒的人，而有一种就是想到我是持戒的人做这个不合适那种的菩萨戒的人，我记得是什么什么什么，应该这个是不合适的，有这样想，然后就受其他人给他其他人带来的扰乱，或者是受其他人指责的这个后果有了，所以应该就是说知惭有愧的一种状态。那不恭敬呢，不信解这样的时候呢，就好像产生一种随便的心，就是说这样而犯，所以这些就是应该我们在这个根本戒上面应该避免的。 是菩提心的这两个上面，尤其是也是有讲到，就是说，好像就是有很多人说我不奢求成佛啊，就也不想要，不觉得自己没有，就是没有机会吧，永远没有能力，就是利益众生了，还不如就是自求解脱就好。或者是说有遇到一些非常的顽劣的人啊，或者你本来想帮他，结果就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刚强难化的那种有情众生，然后心生悔意啊，就是灰心失望啊那种，灰心啊，然后就是心里面产生一种说啊，自己好好修就好了，其他人众生或者是这些，哪怕是具体一个众生，那也是比如我不是说只度一部分不度另一部分，那这样是不是呢？这个也我们说一切有情众生发菩提心，就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成佛嘛，没有说99差一个，或者是10000个差一个，或者1亿个差一个，那就不是一切有情众生。所以说没有一种的自己的意乐去利益众生，这样的时候呢，就有可能就会犯这个就是说这个菩提心。所以这个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这个公案故事是说舍利弗过去的时候遇到过类似的就是因缘呢，说他的这个对境呢，有个这个他本来是修菩提道，结果呢有大力鬼变化成一个人呢，向他就是求布施，那说把你的右手给我，当然过去时候可能有没有像现在一样右手给你你就能接上用上这样，但是现在可能确实有这个医疗条件，说某一个人手臂啊就是可以直接到另外一个人的手臂啊，或者是一个怎么样呢，就是那种手腕啊，或者是因为身体上面的某一些特定的一些器官的那些能就是做新鲜的布施嘛。所以说当这个舍利弗就是发愿利益众生的时候，这个人就是过来以后就跟他说，是希望你把你的右手布施给我。那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就是还是很有爱心，很大的发了很大的心，就是把右手就是截取下来以后布施给对方。那这时候呢，就舍利弗用左手给把右手给他的时候，印度的习惯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右手是恭敬的，所以袒露右肩的右手从随时准备干活递东西啊，或者是接东西这样。但是说双手接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单独左手的话是不礼貌的。这个习惯文化习惯藏地也有，如果你现在去藏地，就是你用左手递东西的话，这些很就小孩子有时候这样做的时候，老人呢这些都会纠正他说不要用左手，应该用右手递东西是礼貌这种。虽然我们藏地本身没有那种印度的那个就是生活习惯带来的那个原因，但是因为佛教的关系呢，就是右手这方面也比较重视那方面。但是一般来讲，只是说你不是递东西啊，这样去左手干活，其实没有什么那个机会的。所以但是我们说舍利弗这样就是说给了右手，然后用左手把右手递过去才能给他嘛，这样的时候对方就是很介意，说我就是你对我不礼貌，你怎么胆敢用这个左手，大概是这意思，就是给我东西，你就是对他起了很大的那种的斥责，这种烦恼。那这时候呢，当然就是舍利弗正是修行的过程当中，但是他看到这么样的一些友情呢，是说怎么样去诚心实意的去帮助的时候，还会起那么大的一些烦恼，然后心生悔意啊，就觉得说度众太难了，然后何不如就是安心的自己好好修，是吧？以这种的心呢，就退失这个自然菩提心，在这方面。所以说这些公案或者是故事 大家就是你也可以想到，有些时候说你给别人一个东西，好心给他，然后怎么样的话，那对方就是很嫌弃的话，那也不是按照一般常人的那种礼貌的话，也不会觉得那是不礼貌的行为。所以在很多文化里面，有说，也许他给你的某一个礼物不是你最喜欢的，但是你不能当面就是说很嫌弃啊，或者是表现得很就不开心的这样说。就是有些西方人尤其有这种，你给他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他好像是看到了就稀世珍宝一样，有很多人很啊，这个太好玩了。也许他只是礼貌性的，但是给人感觉是很那种，他很珍惜你给他的任何东西那种，所以说没有了右手以后，你不用左手给，那怎么给呢？是吧？所以要不然就是放在地上让他自己拿，是吧？就是他对方的意思也是这样说，你难道没有其他方式吗？这样讲，或者他就讲到说，那你可以把你的右手呢砍下来以后放在你的头上啊，然后用头顶着你的右手，恭恭敬敬的拿给我。然后就这样讲的时候，舍利弗呢就非常的内心就是有感慨，你说我不识手，但是用左手给的时候呢，就是遇到这么样的就侮辱羞辱自己的一些人嘛，就是这方面，所以没有办法调伏的时候，说一个众生都有碰到这么恶劣，那遍虚空的众生有情的，那里面有多少这样的，那很难的，就这样想，就是。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说不舍众生的起邪见的这个部分也是一样。我们说的前后是业因业果三宝，这些时候呢，心里面有一种的正确的了解很重要。然后心生邪见与不信，这样的话呢，那当然这里是很显然那种根本性的一些推转了，没有学习上进的这个就是门给堵住了一样的，是吧？产生邪见以及不信这样的话，那这些禅父或者是这种的，就我们上面就是之前讲的那个三种禅父，这些发生的时候呢，就是上一堂课里面，在这个菩萨戒二十颂里面也有，就是说上禅的话违犯的时候，需要再次重新受戒。中等的禅父，就只要有这个不见过患而产生的时候呢，那理论上面如果你见到的时候，你应该及时的就是受这个再一次受戒。中等的禅父的时候，应该就是向三人忏悔，然后下品的这个禅父的时候，在一个人面前就是忏悔。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如果会就是根本戒他圣的这个过失很大，反反复复的发生，然后自己也没有诚心的就是向就是多人就悔罪啊，那样的话就是不容易改变过来。即便后来知道了一下，自己心里面过了一下就过了，好像就有一些人可能有深深追忆追悔啊这样的能力，但是很多那有几个人面前说自己觉得自己有这个修行道上面的过失啊，诚心的悔罪的话，那有助于自己更好的前行。所以就是说下品的禅父在一个人面前，中等的三个人面前，总的来讲就只要是破了这个上品禅父的话，一定要重新这个受戒。那这个有些人想说我随便就是念一些仪轨就好了，这就是要好好的去真人真正的去追就是忏悔啊，这样以后我们之前不是讲到这些忏悔的时候，就是乃至于到这个虚空藏经里面讲的，就是虚空藏菩萨在梦中出现，在他面前发怒忏悔，而就是得到这种彻底的清净一样，以这种方式然后结合受戒的方式来忏悔，是比较圆满的方式。所以说摄菩提心邪见这些是皆刹那，不需要其他的条件，就是说没有什么刻意的特别的对境或者是行为的话，只要有这个心的时候能发生的缘故呢，这两个尤其是要小心，就是你心刹那升起的那一刻这就犯了他生罪。所以这个是需要就是常常 铭记于心的这个部分。所以当然我们这个二十条，就菩萨戒二十条里面的这个另外我们说的那种算法来里面来讲的话，就按照我们以前的这个就是十四加两条就十六条嘛。那十八条的另外一些就是结合这个无著菩萨和龙树菩萨的两种的戒合起来的一种方式也有。那个呢就是现有的这个十四条加这个就自赞回他这个部分是在这个第一个嘛，就是说在无著菩萨这一个戒条里面算是第一条。但是这一条呢跟就是龙树菩萨这个传承当中的仪轨当中的十一条是就是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说他没有就是不需要单独再把这个重提两遍嘛。所以在十四里面已经有这个自赞回他的这一条。所以就是无著菩萨的这个传承当中的这一个或者说菩萨地论里面的这讲到的这个四条呢，就是我们把它分成八条嘛，就是四条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前面的十四条加上这个自赞回他，就是这个里面已经有的这个就是说虚空藏菩萨经里面讲的这个十四条所说的赞说自供的威力力量尽赞颂而回他，这个就是跟十一条我们是菩萨戒在这个这个虚空藏经里面也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无著菩萨传承当中又已提到的这个部分，我们把这个部分就是在我们的平时用的那个就是记诵念诵的那个记忆的那个里面呢，就是为探苏里而自赞，因度他人而贬毁，就这个其实是一个这个和龙树菩萨传承当中的这个第十一条这两个是重合的，所以这样的缘故呢就是就这个部分呢就是作为第是就是前十四条加上十七菩提心再加上什么呢，就是加上这个不忍牵令牵贪故不舍是不舍不施求是诸求者，这是十六嘛，算是十七条的话，若亲求欢喜，不忍恕有亲。这个在我现在念的这个在集学论里面就是有的部分，就是若亲求欢喜，不忍恕有亲，又犯达有亲。愤恨呐、大怒气。第十八是由祸及随他宣说相似法。就这几个。实际上面这几个呢就是把八条归为四条的一个过程。所以实际上面这个意思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为贪苏利而自赞，印度他人而贬毁，这个跟十一条是一样的，所以这一条呢没有单独加上去，剩下的几条呢就是加上去的。就令其财物不会是堪为法器不赐法，贪恼不惜害他身，嗔恼就是嗔恨那种烦恼不能熄灭而害他身，然后巨大忏欠不释怀，这个是不原谅其他人了，就是他这个我们上次之前的课里面已经讲过几种条件了，依据大乘菩萨藏爱乐宣说为佛法，所以把这些呢就是合起来的一种方式呢就变成了就是另外的就是三条加上舍菩提心，所以就是把前面的虚空藏菩萨经里面讲的十四条加上重复的这个集学论里面有的这个重复的部分呢那一条去掉以后呢，自赞回答去掉以后呢，就剩下的部分呢就是一共加起来十八条，所以有些时候有十八条的这个算法呢是这么样来的。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四种他胜罪，就是我们说是菩萨地论集学论里面呢引用的是菩萨地论里面的，所以也跟这个二十条 菩萨戒是一个引用的这个就是经论是一样的，从这来的。所以不论如何，就是大家主要的还是记住那，因为我们因为在这里不需要把这两个算成18条的，我只是提一下，但是就是在前面分这个龙树传承和无著菩萨传承的时候，我们已经分得很清楚了，所以为了不让大家就感觉很混淆的缘故呢，就是我们现以前在那个我们这里整理有这个菩萨戒的这个条目，所以以后这个稍稍再丰富一下，还有放一些页面呢，这样以后到时候发给大家。所以就是这个部分基本上是菩萨戒里面讲的就他胜罪根本过失的这些相关的内容，应该怎么样断，怎么样去就是去对治，就是说筹补有哪些原因可以导致这些过失，所以这些呢就基本上就是这么多。那下面呢就是我们讲的进一步的就是恶作的这个部分，因为也是一个所断嘛。前面讲的是这个整体分两个部分，基本上菩萨戒二十条里面前你这个一直到第八个偈颂之前的部分呢，主要是那个他胜罪的这个他胜类的这个相关内容，下面的这一部分是恶作类的这个内容，应该怎么断除这些部分。然后不以三门共三宝，于心与欲念而随转，欲助其德不恭敬，与他问语不正达。所以基本上这是第九个偈颂啊。所以不以三门共三宝这个里面其实这些，因为我们有时候讲菩萨戒的一些细微的这个部分呢，如何不作恶呀，或者是说如何去避免这些的时候呢，其实是一种羞耻，实际上很多戒本身是见地和修行都在这个里面。所以说那不共三宝就这个不以三门共三宝，这样的话呢，这个条件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就是这个人是受了皈依，然后受了这个菩萨戒，发了八大乘的菩提心了，这样的。然后，那他应该怎么样去供养成十三宝呢？就不应该间断呢？就是如果什么样才可能会犯了这一条戒呢？就讲的说供养三宝了，当然是佛法僧三宝。那佛的话，真正有这个佛的化身了，你知道成佛的这种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的话呢，当然是以这个，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在自己的家里面有这个，或者是佛堂里面有这个佛龛啊，寺庙里面有佛像啊，所以主要是以这个在佛像面前，大家有供水呀、花呀、香吞吞吐果月是吧？就这些，那这个每天都在换嘛，就是以这种。然后法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教正的法，然后正法这些咱们灭道的这个修法，这些两种功德。教法也包括了就是说佛所说的经以及祖师所造的这个论。这里尤其是讲到这个整体的来讲，就是经论嘛，我们这样讲。僧的话也是一样，之前已经讲过了，就是已经得到的这个菩萨门，已经登地的这些菩萨法愿心的这些里面呢，又有这个种种的这些讲的四种以上的这个僧团呢，或者是以特定的这个成就者这方面个人成就的这种。那对于这个呢，就是说自己已经是皈依三宝的弟子，又是发了大乘的菩提心，受了戒，这样的话呢，一天当中呢，总是要以身意欲来供养尘世，所以说每天一昼一夜，就是白天黑夜不能间断。那有些人会想说，昼夜不间断， 的这个供养可能做不到吧，就是有些人是这样想，但是这个呢，事实上是每天大家基本上都在做的，所以身体方面呢，就是说可以做礼拜啊，然后我们刚才说的那种供这个花果呀、食物呀这些方面的，然后就是内心当中呢，就是真诚的，就是归敬三宝的这个心念的基础上呢，就是赞念这个赞颂文呢、啊。皈依发心呢、或者是赞颂三宝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念普贤行愿品呢、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八千吉祥颂啊，或者这类的，就是总是就是身与意某一种不间断嘛。然后意念当中呢，就虽念三宝经呢，或者是就我们说念诵特定的经咒，这些时候呢，偈颂啊、祈愿文的时候，经常有就是宣扬三宝的功德的这种。就是赞颂啊、赞美啊这方面，所以说主要是内心当中对三宝升起敬心，所以自己是佛弟子，是大乘佛弟子，这样的话呢，应该保持这种的状态。所以，如果我们这些都间断，然后既并没有好像就是想要不间断的，而且这个昼夜24小时算。就是说内心的身与意一点动向都没有的话，那算是一种的恶作一样，就是这个不供三门不供三宝的一种的恶作。所以这个要求的话，自己需要自己要求，没有人知道你24小时在做什么。但是一般来讲，就是你自己做到最清楚了，还有其他身边的人可能比较清楚，或者是说有这个某一类神通的人，也许有某一类的认知，但是。基本上这里需要的是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就第二个就是于心欲念而随转，心与欲念而随转。有些时候可能就是说自己完全放逸了，内心当中没有升起任何这个修行的这个心呢，心随各种的欲念所转。那这样的时候呢，那时间长了也完全忘了就是以三门来供三宝这方面，所以这个呢。基本上欲望比较强啊，不满足呀，然后世间的奔波忙碌太多，就是贪执很多，然后是我们说的是追求人就是世间八法吧，力量恭敬种种的这个心思满心都是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就比较怎么讲呢？容易会做这个这个作恶恶作的这个第二条。因为有些人一直会想要自己要得到，比如说有些人有一个目标，说要发财呀、或者是要出名呐、或者是要怎么样某一种的，或者是就是已经有的这个名声、财力啊，这些怕失去啊、未知啊，或者是之类的。所以意思说，一个是没有得到之前呢，就是欲望比较炽盛啊，有各种各样的目标，所以然后。已经得到的一些人，就是得到呢又不满意，就是对未得的产生很强的欲望，对已得的呢就是又一直都不满意、不满足，然后总是就是有更多、更追求不完的这种世间八法的，或者说世间的名闻利养这方面的，所以因此而产生了很多的烦恼，所以烦恼特别多的时候，忘记了修行呢。就身念三宝啊，身与意这种怎么讲，恭敬诚实、修学佛法呀，这方面都有点怎么讲的，放弃了一样，或者说有点障断了这方面。所以这个是那个，然后后面的这个不敬，与诸其德不恭敬。那因为尤其就是寺庙，尤其是出家人呀，这样的话。常常碰到这个长老啊、达德呀、这样是吧？那有些时候每天都见面，可能有些时候因为寺庙也有这个大大小小，有些人可能就是很久，大家各自修行也不一定能见到。那见到的时候呢，不论是一个寺庙的或者其他寺庙，自己就是有缘的，或者是就是能说话这样的，就是彼此这样的状态下呢，应该保持一种恭敬的心。就是说，有这样的有缘的这些碰到的时候呢，自己应该内心当中就是升起一种欢喜的心。如果 有过去的时候，在寺庙里面有时候也是很重视这个自己吃了多少年的这个戒，就出家多少年呢，受比丘戒多少年这方面，所以我们所说的戒啦这些长短。上一次哪位法师圆寂的时候说这是戒啦特别长的一个，我看好像是图顿是吧，仁波切，图顿活佛亚米扬图顿。所以就是说总是就沙弥要恭敬比丘，比丘呢沙弥这些当中呢去跟随，就是年龄受戒的这个时间呢，进入寺庙的这个长短呢，大家就是有一种的恭敬的一种的礼貌的彼此礼貌的一种的做法有。所以有一些有真正真正的这些很有成就有功的，这样的话保持一种的就是恭敬心了。跟对方保持一种怎么讲呢，礼貌的沟通，保持尊敬的，彼此保持尊敬的一种礼节方式。有时候说就是长者来的时候自己需要起身啊，是稍稍就是前面迎接或者背后走的时候就望一下，或者是给他问一下他最近就是身体好吗，怎么讲有没有就是一些这样那样的就是需要啊，或者是自己能够帮助啊，这类的就是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就坐在那边他起来也好无所谓，假装看不见，尤其现在不是说公共汽车上面让座的时候，孕妇或者是老人或者是病人的时候，其他人看不见那种的，眼能看得见专程看不见的也就不算了，但是如果看得见故意的看不见，这样子就这方面的。所以说话的时候很就是大声的这个很放肆呀，或者是大笑啊，或者是就是指指点点啊，或者是这样的话，它可能不是一个合乎礼貌的一种方式。需要起身都起伏身，需要礼敬说话就是大家的沟通，然后需要就让座说就是让座呀，这方面的一种做法，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社会当中僧团当中或者是大部分都有最最基本的礼数，就主要是这个。你也不可能就是给一些很有这个怎么讲呢，高僧大德，然后就是直接用其他的小名啊或者外号啊，或者是说甚至就是以不恭敬的心态吧，就直呼其名啊，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就不太好，这种就是作恶的那种做法。所以这个后面的就是这两个连着的，就是与他就是第四个是吧，与他问候问语不正达。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交谈他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是交谈问候，最近状况怎么样，就是有一种的关怀。那有些时候有请教啊，如果有这方面别人要有一些问题啊，需要就是解答呀，所以如果这些时候呢就是自己就完全无所谓，并没有那种的想要用合理的这种方式与别人交谈啊这方面的，所以就以前有些人说从哪里来的，后面来的，去哪里，去前面，或者是这些如果是故意的那种给别人说，别人问你说啊这怎么样，你是哪里来的怎么样，你就大概就是他也许不是真正要问你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但是比较礼貌的方式，不是那种比较怎么讲呢不敬的那种的语气和态度来给别人作答嘛，主要是这样。如果你又很认真的说啊我是什么什么地方来的，很怎么样说的，也然后又是就是拉家常一样说太多，或许也不是对方需要的这个咨询，所以就适度的有一种沟通就比较重要的。虽然这些看起来是那种恶作，就是不是那么大的过失，但是其实是人世间就是社会当中做一个怎么讲呢不饶他人的心或者是说能够给别人 就是正常啊，比较怎么样，保持一种好的文明素质，那保持好的心当中的修心以及修行的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别人也许一辈子也就见不到你几次，但是见到的时候那个态度不好，心就是言语那些都很糟糕的话，就是对方就是下一次看到的时候，或者是没有看到，心里面也会有一种那个。所以以前有人上班的时候，好像早上见到一些微笑，他的心情也很好，早上见到的都是一些不开心的那种愤怒，或者是有些莫名的那种的发脾气，这样的话那那个人的心情都会受影响一天。然后你说不受他人所厌请，他是今等俱不受，于求法者不与不是不与不施于，于度犯戒舍弃之。所以说这个是别人要宴请，有尤其是法师呀，这样去说他家里面呢去供斋啊，或者是做供养这方面，但是因为出于某一种比较怎么讲呢，不太高尚的某一种的心情呢，就是不愿意去接受这种供养啊，或者是就是这类，还有或者是其他的僧众啊，就是也是说想要请你去那个斋舍啊，出家人的一些寺庙啊，去就是相互交流啊，或者是大家有空的情况下，而如果你没有空，你可以拒绝。然后这些里面都是说，有一些人是很懒的，我也不想太动啊，不想去太动，那个的话也不算这个破这个戒。尤其是内心当中有某一种的嫌恶、嗔恨，或者是某一种的烦恼，就是对其他人有一种的怎么讲呢？敌意或者那样的话就不好。不然的话，如果说一般的人说别人做一些这个事物义务的一些供养啊，这样的话你不可能对别人很不礼貌，但是也有可能就是人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情绪，所有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也会有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说由于骄慢，由于内心当中有这种就嗔恚啊、烦恼啊这些时候，不受这个，不愿意去别人的家，或者是就是受其供养啊，还有对这个人有很大的这种怎么样的，就是说鄙视的心，这样的话就会受这个过失。所以当然有一些是说，本身身体不太好，那哪怕是他有真心实意要邀请的，但是对方呢确实没有那个怎么讲的身体。有感冒了，或者是现在一样中病毒了，或者是老了，气力不够啊，这方面。然后，有些呢，就是邀请的时候，可能也是说，就是太远了，或者是太这个路途不好走啊，这些也是说，并不算。如果路途当中呢，可能有这个猛兽、毒蛇，或者是你去的时候那个有危险了，不方便了。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是宴请，但是那个宴请的人呢并没有真诚的心，而是说有一些说啊，这有一个和尚就是去给他斗嘴啊，或者是看他说什么呀，然后说请你吃个饭啊啥的，或者是说某一种权势的威胁的方式，说啊就是想要就是伤害啊监禁啊，或者是以前我记得我给大家也讲过吧，就有认识一个法师，他说去马来西亚那边的一个就是居士那边办的一个活动，道场一样，当然他们说在那边待几个月，念经啊，就休息啊，这样。而那个人呢，就是到那边以后，把尼泊尔过去的几个法师的那个护照收走了，然后他们没有护照，然后有时候那个可能居士把他们当作是一种就是赚钱呢、啊，就是事业成功的一部分的那种就是助缘了、啊。并没有求修正道或者解脱利他的心，然后有时候醉醺醺的跑到里面来，他们念经的时候还坐在他们上面，还在那边就是低着头怎么怎么样，好像不开心那样，所以他们也觉得很难过，就遇到这样的一些，所以这样这种都你可以不用去，就是知道了有这些施主呢，就是心怀孙老的心或者是诈心那种来宴请的话，就这些可以不需要去。所以有些可能就是有替代的这些方式， 说说可以不去那边，但是你在这里念经，或者是这里做法，或者是在这里接受供养，或者是这些这些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另外有些可能就是以前有一些寺庙，我们不是说就是每天去接受这个托钵乞食的时候，他们也有一些规定，说你不能够就是说好像专门挑富有的人家里去，也不能专门挑最贫穷的人家里去，就是要保持一种随缘，就是这个很重要。因为有些人说我要专门给那个最穷的人给福报机会，然后这里都有公案的。以前就是有些人专挑说哪些人家里面比较富有，做的饭比较好吃，我专门去那边，所以佛都有这些公案里面讲的，这些都应该刻意的挑去最贫穷或者最富裕的那些呢，都应该避免，就是随缘就好。然后因为这些内容比较多，因为大家有这个时间的话，看那个广播仙人所闻经，这些里面有讲到很多的这个是如法的一个种的布施，还是一种不如法的布施财物啊，就是如果作为一种布施的人来讲，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是一种应供啊，就是受这些宴请呢，这些，但是事实上面供养的一种供养的心态上面，就是讲的有很多这些具体的内容，所以这些方面呢，大家可以自己我看，大概有三十几条还是多少条，就是有不少的这个内容，所以那里面也有讲到说，以这种歪曲的心理啊，颠倒的见解，没有纯净的发布施的心，布施就是这个是财务或者是做供养，这些就这个不是佛门所讲的这种布施。所以说也有一些是那种就是说类似于交易性的心态很强的话，那个也不是一种的上供布施，或者是就是上供下舍，是需要真正的出于真诚的心，就是如果上供的话对三宝有信心，下施的话真正有悲悯和同情心，这种算上供下施。所以说如果说现实的各种的欲求太大或者是说因为这个法师怎么样外相长得好啊，或者是某一类的就是刻意的那样的话，那有点像就是虽然就是是好像是看起来动作上面是一样的，但是心态上面呢也不是这种恭敬的心，或许是那种缺少那种出世解脱道上面那种恭敬心嘛。所以类似的其他的就大家自己看这种比较多，但是这里面并不是在说，但是我们只是说应供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对方的心态是从这个角度讲的，但是这里面并不涉及到这个本身。那供养精气的这个部分呢，它是精气等俱不受，是吧？它是精等俱不受。按照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菩萨道里面有这个，专门作为一条戒来说，你不能够拒绝别人的那种供养啊，来自于黄金啊、珠宝啊这样的时候。但是在其他的，比如说别解脱戒里面的话，可能就是说你要就是如何去就是避免甚至用手碰触这样的一些东西啊，这样的这些里面是确实是有就是不同的这个部分，菩萨戒里面。所以说这个不接受也是因为如果你是以很大的那种的还是菩提心那样不接受也是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一种让别人伤心了，觉得他有什么问题啊，我做的供养是其他人不需要，或者是这个僧人寺庙不接受，然后会伤到其他人的心，这种确实有的。有些人说啊，我付出的太多了，然后后悔伤心的，也有一些是说啊，别人不去接受我就伤心的。这个，这种你接受的时候，内心当中呢，就是应该有这种就是持戒的人的，要想到自己是一个持戒的人，应该蛮成全其他人的一些心愿嘛。比如说有些人家里有人去世了呀，然后心里面难过， 然后刚好自己能做一些善事呀，上供下施，心里面比较有那种就是自己为亡者做了一些事情的想法啊，乃至于代念经文啊这些。但是如果这些机会都没有的话，会觉得好像亏欠，或者是自己作为学佛的人的话，会尤其想到这些。所以碰他们来，只是说一个寺庙一些出家人修行人，或者一个寺庙在一个和尚在街上碰到，你都觉得说就是以此名字来做回向啊，或者是做供养的话，都是一种怎么讲值得做的事情。乃至于就是奉上这个金银珠宝啊，就是七宝琉璃是吧？就那种七宝里面有琉璃嘛，就是金银、玛瑙、珊瑚、砗磲这些。那这个如果一个人就是出家法师或者是这样一般这种，如果某一位菩萨受到这些的时候，如果内心产生一种就是嫌弃的心也好，自己觉得自己是特别持戒，比如说别解脱戒，我不愿意接受那样的话，或者是内心当中，有一种就是烦恼吧。就是对别人的这些内心心情呢不太管。所以这样的话，那有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里面都做恶作的这些里面呢，就是说因为觉得就是说为他人好，有些人说我供养这么多，然后你说啊，这些钱你留着做别的事情，你去做放生，你去做其他的，我给你帮助人白，所以那一类的话，这些如果有不拒，虽然算是一种的拒绝接受，但是就反而对方心里面没有难过，自己也没有就是内心没有烦恼，所以这种也可以，或者是你交给其他人的某某人在这个做某一种好事，你去做这些，或者是自己去纯粹是一种怎么讲，我们说比较懒散的，不善于这个去做这些啊，说怎么样，以前像华智目前也有一些是那种菩萨。别人做的供养说，那就是说，那他也算收了，收了以后就留在本地就走了，就这样的话，算是一种，就是好像就是忽略掉了一样的，但是并没有说对别人有很大的那种伤，但是内心当中对别人造成一些不愉快，是吧？就这方面，所以我们就讲到这里，今天主要是14个，那个16个，根本的戒，这方面呢，大家就是比较仔细认真的看一下，然后这几天呢，我们尽量把那个就是我们整理的那个部分呢，就是放到这个群里面，大家就是能记忆或者背诵，这样的话就可以记一下。所以我们讲到第六个了，那就后面就是七法九识这样。欲求法者不是于凡者之时起，这些一个一个，因为它是一个偈颂来讲的话，我们把这个偈颂讲完的话，欲求法者不施于，所以这个是有人向这个已经受了菩萨戒的人来求法，这个时候呢，就是也是我们刚才讲的一样，求法的时候有一些是并不是所有的都拒绝都是不合适的，有些是可以拒绝，那有些是不能拒绝的，这些里面也要看，最主要是内心当中有没有升起一些这个烦恼啊，就是对别人有没有，如果你觉得对方确实不适合受这个法，是出于爱心慈悲心那是可以，如果你觉得这个法是很珍贵的，虽然他是很适合的人，但是我就是不告诉他，那样的话就是犯戒，或者是说这是对某一些人来讲这是秘密，但是对这个人来讲是应该讲的一种的，就是怎么讲的，原来对其他人保持秘法，但是秘密，但是对这个人应该讲的时候还是没有讲，那这样的话，这个人求的时候，就是有这个过失，或者别人求的时候他不知道，或者是说我们讲的身体啊这些种种就是条件不允许的，那些也不算，所以说当然。就是不是一个适合的根器，以及心里面没有敬意，说我要求这个，我要求那个，我用钱来砸的，或者是用某一种的傲慢心，说我懂得很多，这样那样的一种心态，就是那样的话就不太好。一般佛法修行当中，我很厉害，我很棒，或者是这种就是我很懂，这样的话 其实心态本身不是太好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内心当中有恭敬心，言语诚恳，身体呢保持那种就是求法的时候的一种威仪或者是谦和，就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就是说根据他是就是哪一种立根蹲根呢，适合建教或者是顿修的这种的方式，就是应该讲这些法，就是这个事很重要。所以那另外一个就是于住犯戒，受其制。所以这个内容呢，就是说，如果有犯过失这样子，那不论是这个就是菩萨戒，还有其他的一些戒上面的过失，怎么样去比如说密乘戒，怎么样去改变这些，大家很多有了解。所以密乘上面的话，有三阶论是很好的，虽然有一些可能解释这些上面不一定那么样的容易明白，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是很好的一个结构，所以细品细读的话应该很好的。而其他的一些就是有关于就是密乘的一些戒律啊这些，以后我们也会有讲，但是其他地方有讲的话大家可以留意。在菩萨戒这些当中呢也是一样，如果诸位就是多留意这个犯的种种的一些过失，怎么样去及时的去筹补啊，怎么样去怎么样防止未来再犯呢，就我们像之前讲的根本戒的一些这个三种禅缚，这些三禅啊，这些上面呢上中下三品的这个禅缚，这些上面应该怎么样去注意小心去不犯呢。如果有犯呢，这样的话有些是会就是指责呀，马上就会说对这么句，每一个人犯戒的人应该最好的就是自己反省是最容易的，也是最怎么讲呢快速的。如果受其他人去或者是因此而像我们刚才讲的不能就是开除啊，或者是这些一般的寺庙也要很小心嘛，就是这方面的。那这些违犯这些过失的时候应该保持什么样的一些心态啊，应该有什么样的一种的僧律的僧团的一些制度啊，那菩萨戒上面的话应该以哪一种的就是方便来就是一种转化，应该怎么样去保护犯戒的人，所以这方面的一些内容。所以有些人就想到说啊，看起来有些人是那种就是很恶的，他有一些是这种做就是伤害修行人，所以说伤害这个佛法伤害众生，有很多暴虐的这个特质，伤害学法者或者是危害佛教啊，破坏这个大家有些时候在过去历史以及现实社会当中可能有时候也能想到这些状况，有些程度可能不是那么重，有些地方可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发生，所以说就是有可能对方有某一种的邪见也好暂时，但是这个有些间接不好的这些众生啊，就是没有结缘过佛法，而且就是有对佛法有敌意啊，一些行为相对就是恶劣啊，这种事情也会有的。所以说另外一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已经有某一种的受戒，但是他守不住，就是看上海受戒的上海修行人以及没有能够就是如法的手持这些戒律，这样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对这些就是做的不好的人呢就是产生那种就是嫌弃啊，或者是怨恨啊，烦恼嗔恨啊，这些完全就是有一种舍弃友情的这方面的，所以这个是变成一种的过失。所以根本上面还是看动机，所以有些是说暂时没有办法，因缘不足，不能强，就是对个别的人或者是寺庙来讲，可能是真的是就是暂时需要就是给他放假也好，或者是需要就是稍微怎么讲呢，用其他的一些方法。所以但是内心当中的心饶益的这个心呢，希望立了他们究竟成佛的这个心呢永远不能变。 所以说保持这方面的，所以有些可能就是说声语上面可能看起来是谴责的，或者是比较激烈的那种的，但是内心当中呢，就是是希望他们就是有某一种极好的一条路可以走，避免走这种弯路或者是歧路这方面。所以但是你看到的时候是一种斥责呀，或者是这样的时候呢，因为是不是他要舍弃了，其实是像父母亲对孩子有爱心的时候，但是如果他很着急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呵斥啊，或者是这方面的。所以应该以这种的心去了解这部分。所以这些部分呢，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再细讲，但是可能的话这个中间呢，主要是我们说前面的这个他胜罪的这个16条或者说18、20条怎么样算的，有不同的算法。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诸位就是好好的去学一下，意识一下，主要是这个内容方面和实际的生活当中、修行当中和生活当中结合起来，把它作为一种实际生活当中，不是知识当中我们做填空题啊，或者是问答题、思考题这方面，这个是一个方式，是一种怎么讲认知的方式，但是它不是做行上面没有太大的帮助。那这也就是说你这些了解以后没有运用的话，就我们所说的一样，知而就是知而犯，犯而就是不参，这样的一种过失有的。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这里意思说，这根本的戒这些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就是反省。那反省的时候需要背这根本戒，不然的话就是反省的依据不存在。所以我们就是未来的一些暂时没有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主要专注在这个前面的根本戒，或者是这他生罪过失的这个戒条主要内容当中。所以今天先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智，罪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不有情。祝愿大家身心安乐，达成菩萨道，修道精进圆满，扎西德勒。